继续看这个劝谕流通四十七页。看一下讲要解讲师贝兰五十八，劝谕流通这一段的要解文哈，分三段。第一个是正事，第二个破语，第三个结账。正事经文哈，分两段，一个是明三劝之一啊，一个是明四愿一四弘啊。劝愿呢，这个总共劝了三次，在这个经文里头劝了三次啊，劝了三次。然后为什么会劝三次呢？表示这个愿非常重要。信念行啊，信行各劝一次，啊，那愿就劝了三次，所以劝三劝之意呢，这个分三小段，第一段显愿无息期，第二个明信愿互助，第三个明愿是三宗三之两宗之要，是最要的啊，最重要的。我们看这个，先看显愿无息期啊。愿无息期，看好，以愿以生，今愿今生，当愿长生，正显一信所发之愿无虚也啊！这个就是解释经文了、啊。若有人以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、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世世人等啊，皆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国度的，若以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那偶益大师的解释呢，就是说以发愿就是对以生。今发愿就是对今生，当发愿呢就是对当生，就是已发愿的已经往生了，啊，已发愿的，过去已经发愿的，过去已经往生了，那今发愿呢，今生，今发愿今生啊，就是有两个意义，两个解释法哈，两个。一个就是说，你今生发愿的，今生一定会往生。你只要有这个愿，你一定真的会往生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就现前一念讲啊，今就是可以就今生来讲这一段，今生这一段果报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就现前这一念哦，这一念现前一念来讲啊，现今就是当前这一念啊，你现前这一念发愿，你当下这一念就往生了。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，念念相应，念念生，这个意思哦，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生啊，念念相应，我们在前面讲过，下面四十八下一页就会讲到啊，就是包含今念今生就包含这两个意思。那当愿当生呢，就是说你当来之事啊，来生啊，来世啊，如果有发愿，那你当来。将来一定会往生，这样当愿当生，那表示说已愿的已生，今愿今生，当愿当生，啊，无论哪个时候发，都一定啊会有些个效，有能够往生这个效果出现，所以这表示、啊、所发的愿绝对没有虚气的虚发的哦。好，再来第二小段的名信愿是互助的。非信不能发愿，非愿信亦不生，故以若有信者应当发愿、啊、若有信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、啊、生彼国度、啊、那就是说信非信不能发愿，没有信心当然不会发愿了、啊、不会发起这个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愿起来，所以信是前锚 啊。那呢如果没有愿了、啊、那个信也不生。如果这时候只有信，但是没有自愿求生，那哦，这里非愿信亦不生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个 如果没有愿，只有信，没有机，没有自愿求生净土，那你虽然有信，虽然有信，也不能求生净土，不能生，不能往生净土，啊，虽然有信，但是你没有愿，那也不能往生净土。就譬如说，你根本，你虽然相信说，这个飞机也能够载客人回到家乡，但是你如果不愿意搭机，不愿意去搭机，那你当然也走不到，回不到家乡啊。啊，所以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，求生必果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，我们在前面讲过，说信念行三个事实上是密切不可分的，缺一个两个都没有，啊，那也就是说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料检它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有信就一定，如果有真信就一定会有愿，而有愿就必定会有行。所以你如果说没有愿，行，没有愿没有行啊的信，那个是不是真信？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了解那个信的真假的话，那也可以这么了解。那也就是说，两个意义合起来，就是说佛的恐怕众生虽然有信，但是这个信还没有信到真，所以没有办法发愿。所以佛呢劝众生啊要发愿，发愿就帮助这个信。如果有发愿，那个信就假不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有发愿，那个信就绝对假不了。如果有说你自己说有信，但是你不发愿求生，那个信呢，就有问题啊。那佛也就是怕你有信，但是这个信还不到真切，所以不能发起愿，不能发起愿就不能往生。所以佛就劝你说，有信者应当发愿。愿生彼国，信发愿就可以帮助信，啊，有发愿信就假不了的意思，也可以这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啊。好，再看愿是三之中最重要的，为什么？愿者是信之劝，是行之书啊。愿就是信的劝，劝知道吧？劝现在叫契约啊。你。愿就是信的契约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说你有信，如果有了愿的话呢，就表示说你契约在手了，契约已经定了契约了，就绝对不会悔改。你如果信再加上愿，就好像说你定了契约了，你同意，但是你同意，你现在空口说无凭啊，你现在同意，将来说不定又反悔了。你如果再跟对方定上契约。那你就绝对没有悔改的余地了。所以说，愿是你如果有信又发了愿，那你这个就不会悔改，就真正的有愿啊，有信有愿，那真正的能够往生了啊。这愿者是心之劝，心之劝，而且是行之书，书就是书要枢纽啊，行修行的枢纽啊，也就是我们书啊，书就是我们那个门关来关去那个。门的那个下面承着门，门的那个门书就是门臼啊，那个门臼就是在承着那个门的那一根主要的那一根柱子那个，这样子这个有了门，有了这个臼承着这个书，它能够开关运转啊。就是比喻说，这个行如果有了愿，就像门有了书一样啊。一定可以运转，可以开关，可以没有知啊，运行无助了啊，可以修行下去啊，啊，不会有知爱，不会停止了啊。如果这个行有这个愿的这个动力在那里策动，那就真的是能够运行无滞了，没有知爱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个是心愿是心之劝行之书，有为有物啊，在这三之两当中。它是枢纽，它是最关键、最要紧的药物。那举信者信行在其中啊，所以殷勤三劝也啊。如果你一有愿者信行在其中，一有愿啊，有了愿，一定信跟行都在里面了。因为你会有发愿，一定是你前面就有信了。你发愿了，就会真的去实行。这个就是喜愿信行就在其中，愿即枢纽， 关键地位，所以殷勤三劝。我在经这一部经当中，这个法会当中劝了三次。第一次就是劝愿，就是真正的那愿那一大颗啊，特劝净土这个殊胜往生以发愿啊，这个就是众生生者就是阿比跋致啊，其中都有一生补处，其实甚多啊。为众生为是三世所能知识，但可以无量无边若生即奢。这里我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愿生彼国，所以这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这个就是第一次劝发愿。第二次呢，就是讲世人纵使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这里我见势力故说此言，若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度。这是第二次在行里头讲到闷火接引，这个临命终止心不颠倒，这个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，再劝你一次。第三方就是现在流通分啊，劝愿流通啊，若有信者应当发愿啊，生彼国度。到这里三劝，这是明三劝之一，到这里完了。再看第二段，就是明愿呢，是依着四弘誓啊，愿我们说信愿行，信愿行，愿求生极乐，这个愿是依着四弘誓愿，跟四弘誓愿相应。复次，愿生彼国及心念二门，愿离娑婆，以依苦集二地所发两种弘誓愿相应，心求极乐，以依着道地两地。道灭两地所发的两种弘誓愿相应，故得不退转离大菩提道。为什么上面经文讲说，这个众生这个以发愿以生金刚花愿当啊，以发愿金花愿当花愿啊，一生阿弥陀佛国者四十人等，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彼国度落于僧多及僧多当者，为什么这个愿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？就是说，你发愿就能够得到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？这里讲说，事实上这个愿啊，愿生彼国，愿生极乐，就是心念这两门啊。心念这两门呢，就是总是菩萨的四弘誓愿。为什么？菩萨依着四谛啊，发四弘誓愿；依着苦谛，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；依着极谛，发烦恼无尽誓愿断；依道谛，发法门无量誓愿学；依灭谛，发无上佛道无上誓愿者。那现在这个心愿两门呐，愿离门就是跟苦集二谛的这两种誓愿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、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愿离，愿离就是要断它，要度它。这个愿离门就是跟度苦断集这两地的这两种誓愿相应，心求极乐人就是跟道灭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门无量誓愿学这两地，道灭这两地相应的这两种誓愿相应啊，就是修道成佛，成究竟涅槃，就是成佛，究竟成佛啊，这个是心求门。这是跟这两种誓愿相应，那愿离门就是跟苦集那两种誓愿相应。这样子说起来，就是说这个发愿往生啊，这个就是跟四弘誓愿大菩提心相应。所以你如果发愿以求生极乐世界，你就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不退转离这个无上大菩提。你这个你本身就是一个无上大菩提心嘛。你发起这个无上大菩提心，当然就不退转离无上大菩提道，所以会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理是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正式经文完了，下面问答了解。破除以后问啊，今发愿但可云当生啊，何名今生呢？你说今发愿今生，与发愿已生。但发愿当生，你今发愿，你现在发愿只能够说是当将来会往生啊，你怎么说今发愿现在就生了啊？今发愿就今生了，他就是有这个以后。下面答此意二意啊， 亦曰一起明经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今生啊，今愿今生啊，这个今就是说约着一起果报，就是现在这一生叫做今生。然后呢约一刹那，现在这一念叫做今，约这两种意义来来做回答啊。那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约一起明经，现生发愿持名，临终定生净土啊，这一个第一个意义啊，这个好懂。第二个一刹那明经，一刹那一念啊，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，念念相应念念生啊，这里我们一念心念持名就一念生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西方的七宝图里面就同时开始产生一颗莲花，一株莲花，而且名字还标在其上面哦。而且事实上我们的莲影，我们本身的莲影也坐在上面，好，有感应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他都看得很清楚啊。下面我们也举那个故事啊。如果你念念相应，那个莲花就一直的增长，一直的越来越光荣，越容貌啊，越鲜艳，越大。那如果懈怠退回退堕，懒惰懈怠，那这个花马上就憔悴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枯萎。所以有念力而生长，所以功行分胜劣，勤惰才分了，荣枯顿逸啊。勤以惰，精进精勤以懒惰才一分荣，极乐世界的荣一枯一荣，马上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生，念念相应念念生，妙因妙果不离一心。无称仰陀地仰石等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欧益大师的常常讲一句话：“妙因妙果不离一心”啊，就是一念，马上让你就真的有生啊，念念也都一样。所以妙因就成妙果，因果同时，感应不可思议。都是出于这一念心性，不出于一念心性之外啊。如秤两头低昂失等，就好像一个秤子啊，这两头一高一低。这秤子知道吧？大家看过秤，古代的秤子 啊，一个秤杆，还这边的秤锤，那边秤东西秤物，那你这个一低这个一低就一高，这边秤锤这边一低低下来了，表示重，表示这个东西轻，所以秤锤这一边低下了，秤物就高起来。如果秤物这边重，低下去，那个秤锤这边就高起来。所以如秤两头同时的高低不离一秤，而且是同时同在一时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心念的感应跟极乐世界。我们这个一念火，那里马上就生莲花，啊，这个荣枯因果不离一心，同在一时。所以妙果妙因啊，这不离一心，无生两陀地藏师等，何事娑婆报尽，方亦真实啊！只见信愿持名，莲二光荣，金台影现，便会娑婆戒律仁义啊！啊，这一段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把它。可以直接把它背起来，记得很熟啊。何事娑婆报尽，方亦真实啊。那何必等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果报，这一期的果报完了，才能够亦真实，才能够亦就是脱印啊，就是脱生啊，脱胎啊。就才能够生到这个意，也就是生的意思啊，生育啊，生到这个真实七宝池，不必等到他日啊，娑婆报尽了，这一期寿命完了，不必、啊。只见信愿持名，就是你现在当念当下这一念心持名，信愿持名，那么莲二光荣金台影现，希望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莲花就开始光荣。容貌不憔悴，不枯萎，而且金台影现，你 花里面有莲台，莲台上面就有念佛人的身影，就我们的身影哦，我们的身影，我们的名字都在那里。影不离形啊，果不离因。哦，你看旁边它标什么？此几里金台影现这里啊，此几里之事非土论理，这是事哦，这是事，不是只有讲理哦，就是事实是如此哦。我们一念佛，极乐世界开始长莲花，莲台上面开始有我们的名字身影在那里，这是事实，不是讲理论了、啊。当然，这个事是即理之事，就是说，因为事不离理啊，你这个事就是唯心所现的、啊，是这个真如理随缘所现的、啊，就是唯心所现的、啊。但是事即是理，那但是即理是这个事、啊。这是事，不是只有在讲理而已哦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当下就不是念佛的当下，就不是说佛戒念的人，不必等，就已经在极乐世，就已经往生在极乐世界，有那个妙因妙果在那里啊，不必等待，一定要说尽才叫做往生啊。啊，那这一段呢、啊？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古代的传，这个往生传里头确实啊，有很多很明确的记载。啊，你看那个《辩门抄》里面就记了两段。啊，大家这耳熟能详的，就是最熟悉的，应该就是啊，宋金王夫人，宋朝的金王夫人啊，这个他的往生传记是最。所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啊，金王夫人很精进，然后她的这个奴婢，其中有一个奴婢，她经常责备她，训斥她，呀，她可能比较不努力念佛吧，不精进吧，所以她常常责备她，呵斥她。啊，后来这个奴婢啊，比她早先往生啊，而往生以后就回来跟她偷梦。哦，就梦他会很感谢他，能够就是因为常常训斥他、责备他，所以他才能够精进，才能够今天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回来感谢了。然后监管夫人就说：“啊，这个极乐世界可以去看看吗？”他就带他去哦，带他去，哦，发现这个有七宝池，莲花有大有小，哎，这个莲花有几朵很不错的，上面。做人就有这个有一做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穿的宋朝服啊，他认识的这个很能够这个，就是应该有十方来的服装也都不太一样嘛，他认识的人就是穿着那个他们这个本朝的这个朝服，做官的人还是我们这个朝廷中的人，因为他本身是王公贵族的人。所以他接触的人就是这些王公贵族，里面有一个朝服穿得很就做很大官的人了，就坐那里一看是谁啊？哦，杨戬，就是宋朝的那个大巨士啊，连了不起的大巨士，啊、哦，杨戬，杨赤公啊，那还有一个马钰啊，哈、哦，这个等等的好几个都是，就是。就都有，都他都认识的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那个时候杨戬是已经死了，啊，这个马姓马的这一位他还在，啊、哦、还在，一位已经往生了，一位还健在，啊，你看两个人的都他看到了，都有莲花在那里，而且都影子在那他的身形在那里啊。哦所以说知道说你这个精进不退念佛求生的人，虽然身在娑婆，事实上也就算是净土，不是娑婆戒念的人算净土，你在那里就有你的莲花，你的身影现在那里，所以你就不是娑婆戒念的人了，就已经当下这一念就生在极乐世界了啊，极远极顿难易难思啊，最后结战哦。唯有大智方能地信啊，就是这种妙因妙果因果同时啊， 那真是圆顿到极点，无以复加，没有办法思议啊！啊，难思难议、啊。只有大智慧的人，像舍利弗等等，像智者大师、永明大师等等，方能地信无疑啊！啊，好，到这里啊，这个劝愿流通结束了啊！啊，那下面呢、啊，下一次啊，再讲一次就完了啊！这我们这一集啊，能够提早一个星期结束。再讲一次，下一次就结束，整个我们两年来的弥陀要解就结束了啊。现在还有一些时间，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。同生性
的话就是为师的机会，
你说同
没有什么跟守菩萨是
哦，跟守啊，跟守的话哈，我看哈，跟守因为金刚三论哈是这个天经五祖的哈，所以你这个这个弥陀要解它本身哈，根熟菩萨，你看这个四十七页第一哈，即金刚三论，根熟菩萨为佛护念了，未在别地圆住，盖月之力必入同生性，乃可护念。啊，这个弥陀要解它本身在这里来解释金刚三论的根熟菩萨，是用天台的四教，就是别地圆别处地圆出住。以上才叫做根熟菩萨，也就是所谓的同生性菩萨，入同生性的菩萨，这样子才叫做根熟菩萨。这个是我维大师的要解，本身是用这个天台来解释啊，天台的四教行为，也出地缘出处啊。那但是因为我讲是贝兰里面呢、啊，有这个列的为白话。的这个为师的这个讲法，啊，这是因为啊，因为我们这里通常也都是会讲到同生性、异生性，会讲白法。我们有本身有开白法的课，大家一定会接触到白法，所以我顺便把白法的讲法、为师的讲法列出来啊。那如果以为师论的结尾来看，那所谓同生性、异生性。啊，就是以这个有没有入初地，初地以前还是初地以后？那初地就是断分别起的我法二执，分别起我法二执都在初地时候顿断，知道吗？这是唯识教会的讲法啊。啊，那以这样子来做同生性、异生性的一个分界线，就是初地。初地菩萨，这是唯识的唯识论教位的这唯识论行位的一个初地，来
初地菩萨就是
断这个恶障，就是分别起的，有这个我执、法执、烦恼障、所执障，有分别起跟俱生起这两种。那是断分别起那个比较容易断的那一分，还有另外一分比较难断的，即升起要到，八地以后到十地到等觉妙解才真正的完全断掉。
然后唯识教会的在初地以上就是
初地。哦，同生性，对，因为他已经破我法执，就已经有这个二空智了，二空智那都一样的啦，就这个圣人都是一样，都是二空智，不会。就是有同生的意思，不会有异劣异后业苦都完全各个不同的那情况。
论，就是对于刚刚那个今生那边啊，就觉得他的解释蛮不错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就一起生命来讲的话，如果今生发愿的话，当然必定比中，就是当然发愿持名，就是今生发愿持名，那信受奉行的话，你中必定能够取生净土，但是就是这个。如果说就现前这一念心当下，如果说就是持名念佛的话，他也能够一念相应一念成，然后就你就在这边就蛮难理解的，应该就是说好像虽然说是一念相应一念成，可是也是要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嘛。
是，
不然如果说虽然说是一念相应一念生，西方的那一朵莲花是慢慢的在茁壮，可是也是要等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结束掉，才能够到西方去。
对，没有错。但是你有这里就可以看得出，这两义并没有冲突啊，两义并没有冲突。有这两义就是合成也可以，就是一义啊。你现在念念，事实上念念就已经具足了，没有错。而且念念那里都有感应，都有结果产生。但是真正，往生的时刻啊，真正往生的时刻，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的果报，我们还是有这一种这个所谓这个果报事项的这一种执着，我们都还有嘛，都还有，所以也必须要等到这一集果报完了，才是在果报上，在思想上，在思修上，才是真正往生的时候。所以有了第二义，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念念，这个妙因妙果，而且这个啊，这么样子的这种哦，这么样子的这种殊胜的这种因果关系，而且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哦，那我们就得需要好好把握每一念每一念这样的。所以你看他说，有此义才能够深入一行上面。
对，一般人就想说，那我就快往生的时候
再
发愿，
哎，对啊，对啊，
临终求成就啊，
对啊。
如果在补上这个第二义，就更完整。我们这一生的，就是把握每一念，就是要尽量都维持，
对
这样的一个正念。
是啊。所以说，这种圆顿的教法，它。他不是说一定是只有，如果说只有第一义，那就是，哦，你这个圆顿还看不出来。啊，第二义了的话，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了。事实上，你这个一念泯呀，佛就成了众生；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了佛。那这真正是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那是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；那是一念不相应，你又成了众生了。那所以说，要到真正的不退，那要到这个位不退，念不退，到断后正果，就会才是真正的不退。啊，反正念念相续，永远相续不会退。啊，那你在没有到达那个不退位不退三不退的之前，你一念相应。是一念佛，但是一念不相应，又一念是众生。整个《弥陀要解》的课啊，这个 事实上，整个弥陀要解啊，这个重要的道理在前一年、第一年啊，就是导读的阶段，事实上是都有了，都有了。但是呢第二年就是落到要解文本身呢、啊，事实上处理起来还是有一些不好懂的地方啊，有一些，但是大致上都已经可以。这都有前面的基础啊，要解文看要解文都已经不困难啊，但是有一些地方啊，要会上去啊，还会有一些困难。那这个整个要解啊，还是要懂得这个有天台的这个基础啊，这样子看起来才会真的这个。没有困难了，整个畅达，整个畅达无碍啊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对这个前面的这个通途教法，这个导读方面啊，来加以那个解说啊，打基础的也道理在这里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要解这样开啊，开两年，就是很圆满的讲完了哈。所以说，真正要讲完一部经啊，就是要这样的，就是啊，就是时间要相当有一些充足啊。你如果匆匆忙忙的，像讲座型的这样哈，要解永远是开不完的啊。像这一种，我们这种就才比较有可能，把一部经讲完哈、哦。但是要解这个经文呢，算不《弥陀经》要解哈、哦，算小的哈、哦，算小本啊、哦，算是比较小部头的。如果是大部头的，两年也是开不完的。两年也开得完的话，就是要讲快了，不能说像讲要解这样的哈、哦，就是先花一年来讲一些教理基础等等的哈、哦，这样细讲的。那如果是大部头，这样细讲也不够哈、哦。
其实像如果说我们现在也读完小本的，我们现在考试就可以进入在研究大本。
哦，对。
中间的差异是会很大。
不会，因为三经基本上是互相发明，互相相辅相成。有小本《阿弥陀经》，而且有要解的这个基础。事实上，三经的教理，就是净土的教理，事实上已经相当有基础了，而且相当。如果说真的要解有透彻，而且这个净土教理算相当的明白了，相当有一个相当的好的一个水准了啊。那你如果来研究其他两部啊，像《无量寿经》或者说《观经》啊，《观经》就是研究妙中超，那几乎妙中超更难了哈，更难，比要解更难。那但是那个基本的教理是差不多都是那些，基本的教理差不多那些啊，只是就是净土教理差不多那些，只是这个观经啊，你要用的天台要用的更多，用的更多啊，用的更难啊，比如说他心作心事讲起来就不是像我们这样简单的一个讲法啊。心作心事在妙中超里面讲得非常的透彻，非常的仔细啊！哦，那个就相当难懂。是心作我，是心是佛啊、哦，等等的。整个观经妙中超啊，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啊！但是有这个基础啊，如果说有这个基本上如果有要解的基础，观经妙中超也不算难的了，也还好了。也算有办法讲下去、研究下去一样啊、哦。如果是《无量寿经》就好懂， 无量寿经基本上就是只要依着 找到一本比较好的注解，就这样看下去啊，就相当不错了，就好懂了啊。没有，就是妙中钞，以前就是妙中钞了，就是除了地前大师有一本实操原理，但是那一本实际上没有多大帮助啊，最主要还是直接就以要解的基础直接就读妙中钞，或者是讲妙中钞这样的啊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那直接如果自己研读的话，就研读妙中钞啊。那我一大师关于没有说那个这两部大经的注解没有啊，那是无量寿经也有其他人的注解啊，像慧公就有讲一部无量寿经方面的啊，好像有他的注解属于注解本有两部可以参考啊，还有一些人近代人所讲的也可以参考，包括黄念祖的啦，还有啊，可以做，还有比较古的，就是净啊慧眼小慧眼的艺术啊，无量寿经艺术，就是主要的啊，比较古的。还有有弥陀要解的基础啊，净土十要也可以读了啊。有空的话，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在净土方面呢、啊，就是净土十要。那净土十要的读了这个次序啊，可以依照那个弘一大师的那个次序，弘一大师啊有一个研读净土十要的次序，先看哪一要，再看哪一要啊，它有一个次序啊在那里。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哪一部分就读哪一部分，应该也没有问题，因为你有要解的基础，十要大概都读得懂。最重要的就是有要解的基础，将来你如果有机会要讲净土法门给人家听，讲这个十四表、第十三表，或者讲阿弥陀经啊，或者是劝人家这个修净土法门，我们有很深厚的基础啊，可以有所本了。尤其是碰到现在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啊，也都有办法解决啊。这一二十年来，台湾佛教界这个问题常常会出现哦，啊，接踵而至啊，这个问题可以说接踵而至啊。就是你有这个深厚的基础，天台为师的基础啊，事实上凭着这两方面的基础，什么问题来都。兵来将挡的，谁来吐烟呢？大概都可以不但可以造价的做，而且可以缓急啊，可以缓急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生活基础啊，你人家一提你就造价不住了、哦。你比如说有人说要啊。解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净土的法门，净土法门的这个临终助念啊，他说这个只要这个到了那里那个时候，这个整个这个都没有知觉了，那还说不能动，还要怎么样啊？他要解过掉你这个长久以来净土中的这种规矩。把它解除掉，你看你碰到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冲击啊！碰到这个谁说的谁对，谁说的都不可靠。经论怎么讲？古代的佛菩萨怎么讲？啊，这个就是最可靠的，这个就是必须要你即便要这个整个为师的死生情状，要把仔细的拿出来剖析啊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很多了。碰到很多问题，我们都必须要拿我们这个叫做啊，再怎么讲 都是 活收的为准。这个 老本行还是最可靠的。你说怎么创新，怎么那个，那都是花样啊。如果没有根基的，都一阵子就会过去了，一阵风而已。所以你看那个不是这个千奇百怪的事都一直出来，都是一阵风一直过去了。哦，他一出来的时候，哦，不得了，大家都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子讲对，这个传统讲的这个说法不对，这样子讲对。但是你看没多久，一阵风过去了。还是传统的对，啊，还是正统的对，这个大家慢慢的看了，我也看得出来啊，嗯，你看那个以前的有一部《西藏生死书》，《西藏生死书》一出来的时候，大家，哦，不得了，这个全世界都通行。但是他后面讲的那个中阴身等等的那一个中阴身救度呢，事实上那个一那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的经论都不一样。哎，后来我们才发现说，哎，那个事实上，啊，那个应该不是正统佛教讲话，应该是他们西藏笨含有那个笨教，他们中本土的那个笨教思想在里头。所以跟我们讲这传统的这个经论，唯一其实地论呢，还有这个。这些经论所讲的都不一样啊，哦。那你看那个也是一阵风过去了。那你看我们这个正统的这个千百年千古以来就是不变，就是大家所共同遵循的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到这里啊。